一年零四个月，啊，就是他吴国民牧师讲完两次信息之后不久，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了 YY 平台，首先是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啊，我们一直 YY 平台都是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然后呢，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到了2018年，啊，这个耶利哥城还没有倒塌，但是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耶利哥城。啊，所以神，我们已经开始重叠，就是要住在基督里，领受神的这份爱，跟以赛亚书53章的耶稣基督认同。啊，我们走到了这个第二把钥匙，不是说第一把钥匙就丢了，而是两把钥匙同时啊用。啊，那么呢，大家就稍微愿意脑子转得快的，想转得快的，就会想到第三把钥匙。所以第二把钥匙还刚刚拿起来，啊，就卷得快的就转到第三把钥匙，就是要渴慕圣灵。所以呢，这一个的确是神的计划，的确是这样的。所以 Bob 最近我接到 Bob 的这个信啊，他就是要9月份在祝棚节5778年祝棚节啊，要来我们当中带领特会，就是神的七灵，啊，神的七灵。Bob 自己是当今世界活着的这些人当中少数少数的，就是有神的七灵的经历的人，啊，我知道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就是3个人，这是我知道的，啊，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这个见证，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妮塔，他经历过神的七灵，第二个呢，沙都经历过神的启灵，第三个就是 Bob， 这是我认识的，不是说只有三个，是说我认识的三个，我看过他们的见证，读过他们的见证。所以呢，他要在 今年的这个9月份来我们当中，啊，释放神的启灵，啊，所以我们呢需要做一些预备，啊，如果没有预备，你连圣灵是什么一回事，圣灵的三重的工作，它有三个层次，你一层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神的七灵？神的七灵是最高层的，啊，第三层的这个工作。所以你如果一点都不了解，那你我相信你也得不到神的七灵。所以呢，这个一些基础还是需要的，啊，一些基础。虽然啊有一些路比较直，但是我想这个必要的这个经历还是需要的。因此呢，我们要来啊，就是。就是我们有这个景雨炉，就是为这一个神的七灵在预备这个特会，啊，大家希望大家明白，每一次神的这个景雨炉都是朝着这个方面走一步。那么呢，这个追求这个圣灵呢，感谢主，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从五旬节开始，教会有2000年追求圣灵的经验，特别是过去110年。啊，就是美国阿萨斯街啊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个运动以来，过去了110年，啊，110年过去，这110年积累了很丰富的这一个追求圣灵的经验，啊，我们不可能忽略。你如果忽略这个110年的追求圣灵的经验，你一定有从零开始，你肯定达不到到不了什么程度。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这110年的圣灵经历呢，就是确实把教会带到了这个第二个层次，圣灵的第二个层次，就是恩高的层次。我个人认为就是恩高的这个层次，啊，从恩赐的层次进到了这个恩高的层次，啊，就是说这个第三个层次就是荣耀的层次，啊，就是神的七灵，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了解这过去110年。这个教会啊，灵恩运动它积累的经验，啊，我个人的了解呢，就是说我们追求圣灵，首先需要避免这个，需要避免这个，需要有两个，就是有两个偏差啊，是需要。等一下，这个等一下，有两个容易犯两个错误，啊，我们要避免这两个错误。才可以正健康的啊来走在这个追求圣灵的路上，啊，就是第一个错误，啊，就是说第一个错误是在这一个 生命的建造和这个恩赐恩膏，或者是生命与侍奉之间的关系，啊，这非常容易犯这个错误，啊，生命与侍奉，生命的功，生命的这一个啊功课和这一个恩赐恩膏，啊，这两方面追求的一个关系，啊，这是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啊，所以吴国民牧师啊，他在这方面是很有体会的。啊、他是研究的比较透彻，而且他自己有亲身的经历，所以他总结呢这个方面呢、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一个恩赐与恩膏，他既可以把人高高的举起来，他也可以把人重重的甩下去，他是 一把两刃的剑啊，他这是他给我们的劝告。吴国民牧师追求这个恩膏啊，已经有30多年了，啊，30多年，经过很多切身的体会，啊，他追求到了，但是又失去了，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啊，经过几番的挣扎，哎，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恩赐，这个恩膏，他可以把人高高的举起，他也可以把人重重的摔下，确实是这样子的。非常真实，对每一个追求圣灵的非常的真实啊！当然你不追求圣灵就没有这回事，但是呢，你如果追求圣灵，非常容易走偏，就是生命与侍奉啊，这个生命的功课和这个恩赐恩膏这个之间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容易啊偏差。啊，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啊，在这个方面呢，啊，特别的留意，啊，不要盘通，一定要把生命的破碎放在第一位，才是最安全的，啊，才可以让圣灵啊，这个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特别需要有这个耶稣的品格。我们特别需要有耶稣的品格，有耶稣的谦卑，啊，像羔羊一样的性情，啊，有耶稣的爱，啊，如果我们先得到了这一些，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真的我们可以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和他那种侍奉的果效，啊，非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有两条路，啊，有两个陷阱我们要避免。我们需要避免，啊，第一个陷阱的最容易追求灵恩的人最容易掉入的陷阱，两个陷阱，第一个就是离开教会。为什么要离开教会呢？因为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教会人际关系复杂，正是学习生命功课的好地方，啊，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走偏你也走不到哪里去，啊，所以呢，因为教会有很多的生命功课要学习，各层次都有生命功课要学习，要学谦卑啊，忍耐啊，柔和啊，破碎啊，啊，你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学，你离开教会不容易学了，啊，就不容易学了。所以呢，你要避免一个陷阱，就是离开教会，非常容易，非常的容易，你知道吗？啊，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按捺不住，为什么？好像不被使用啊！哇，我有英雄用武之地，我有很多的恩赐啊，我看很多的异象预言，没有机会给我，嗯，就很多人按捺不住。如果有一个地方给一个橄榄枝给他，招一招，来，我这里马上给你岗位，给你荣誉，哇，很多人就去了，他就掉到陷阱里面去了。为什么？没有生命的功课，没有学好生命的功课，这是个陷阱。第二个陷阱，啊，就是什么呢？第二个陷阱就是成功的陷阱，啊，要是不成功，哎，我告诉你，其实是个祝福来的。就像一个品格不是很成熟的人没有发财，如果一个品格不是很成熟的真的爆发富，突然富了，我告诉你是个咒诅来的，家破人亡，可能自己命都没了。 要不就成为罪犯就判刑了，要么呢就是赌博输得光光的，要么就是得了什么病，要么就是啊这个外遇搞得家破人亡。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在这个教会里面一样的，你没成功，你失败的机会这个还不大。为什么？你没成功，诱惑就比较小，一旦成功了，诱惑就来了，就掉在成功的陷阱里面。所以我感谢神，教恩教会呢，哎，没什么成功，教恩教会常常的走到这个什么瓶颈，哈，总是走不动，回过头来是个恩典呐，是个恩典。你的生命没有破碎，没有耶稣的性情，没有羔羊的性情，没有耶稣的爱，也没有耶稣的谦卑，你就成功了。哇，我告诉你，重重的甩笑，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你看我们周围现在的我们认识的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了，你知道吗？我要避免这个陷阱，我们好好的跟着 YY 平台集社，在教会里面学生命破碎的功课，这是最蒙福的。越学得越好，神的欺凌越要加冠在你的身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平衡，那个生命跟侍奉的关系，第二个就是基督救恩跟圣灵的这个经历，这两方面的关系啊，这两方面的关系啊，我们可以看下一章啊。在这个关系上面啊，过去110年的灵恩的经历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两分的局面啊，就是福音派和基亚派高举基督的救恩，贬低圣灵的经历啊。那么五旬节派和这个灵恩派呢，高举圣灵的经历，贬低基督的救恩啊，或者是圣经真理，或者你可以这样讲啊，广泛一点。那么灵恩第三波呢，他是把基督救恩跟圣灵经历平行并列，他是并列的。那么我们需要走的啊，是一条什么路呢？是要把基督救恩跟圣灵经历要把它融为一体，要成为一体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你就是把它平行并列都是不够的，你要把它融为一体在你的系统里面，你才不容易跑偏啊。它就是两个并列的，你都很容易蹦偏到这边，蹦偏到那边，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你没在你的这个体系里面啊，你没有把它统一起来啊，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这就是这一个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神过去呢给了我们一张图啊，这个是叫做什么立约阶段。立约阶段我们的这个神过去给我们开启救恩的两个阶段，救恩的两个阶段，你很容易最容易理解这种救恩的两个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他所预表的就是救恩的两个阶段。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的历史里面包含的就是两个时代，第一个就是摩西的时代出埃及，一个就是约书亚的时代，就是进迦南。它对应的是我们基督救恩里面的两个阶段，一个呢就是叫做立约阶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成全的阶段，你可以把它叫做啊成全的阶段啊。所以呢，我们你从这个角度里面，你也要把这个啊圣灵的经历和这个基督的救恩，它就是完全统一在哪里呢？它把它统一起来，统一在哪里呢？它就统一在这个立约的阶段里面，就是救恩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立约的阶段，在这个立约的阶段里面，圣灵的经历和基督的救恩它是融为一体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体系啊，这样一个系统啊，否则你在传统的系统里面啊，一个重一个轻另外一个，或者把两个并立，这都是不行的，都是合不到一起来的。但是这个立约的阶段呢，哎，它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把这个立约的阶段 把它总结了，把它总结了 一张图、啊、大家看、从第一行看起，在一列、啊、一列，它有一共有五列，你从第一列看起，就是说旧第一阶段就是立约的阶段、啊、对应的就是那个摩西这个的那个时代。他这个里面的这几个字呢，啊，信耶稣得救赦罪，它是广义的代表这个救恩的第一阶段，这几个字都可以广义的代表救恩的第一阶段，啊，就是信耶稣，它也可以代表救恩的第一阶段，就是用一种简化的说法，啊，得救也可以认为是救恩的第一阶段的一个简一个简一个一个一个代表，一个一个简充。然后赦罪也可以，永生也可以，它是一个简化的一个说法，广义的说法。这是第一行，就是说这个救恩的第一阶段有这个四种的说法，这四种说法任何一种都可以代表这个救恩的第一阶段。这是我们、教会的约定俗成，约定俗成。 当我们讲到信耶稣，也就是讲到救恩的第一阶段，像我们讲到得救，就是讲到救恩的第一阶段、啊、我们讲得胜，就是讲到救恩的第二阶段啊，也就讲得救，我们讲赦罪，有时候讲永生，就是救恩的第一阶段啊，它是叫做一种广义的说法。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行，救恩的主观面。救恩的主观面就是你在这个救恩当中，你人所要做参与的，你人所要经历的。那么呢，它是有这个四个层次。第一呢，就是悔改，你要悔改。你首先啊，你要进到救恩的第一阶段，第一个地就是要悔改，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相信，相信耶稣。第一，悔改是为你的罪悔改，相信是相信耶稣。那么呢，第三步呢，就是你要经过水礼。第四步呢，你要守圣餐、啊、这个是大家，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啊，这个是每个人都经历的。那么呢，他在救恩的客观层面是什么意思呢？啊，它对应的救恩的客观层面，所谓救恩的客观层面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他做的啊。主观层面就是你所经历的，大家明白啊？主观客观是这个意思，主观就是你经历的，客观是耶稣做的。那么呢，你对应你的悔改是什么呢？耶稣已经为你担当遮盖你的罪，担当你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啊，就是这一个耶稣所做的。那么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赦罪成义，耶稣在你身上啊，他赦免你的罪，称你为义。第三步呢，就是重生和更新，他使你的生命经历重生，然后呢更新。然后第四个层面呢，就是立约，而且赐给你能力啊，就是这个四个层面啊。那么呢，你再看啊，这个第四行，这个遮盖担当罪是耶稣的血和他的死的功效、啊、那么这个赦罪和称义呢，也是基督的死和他的血的功效。那么呢，这个重生和更新呢，就是这个重生的喜，是圣灵的工作，他让你经历重生的喜、啊、第四步呢，就是圣灵的喜，也是圣灵的工作。你在这里就很清楚地看到，你要完成这个立约、啊、耶稣的死和血在里面有两步的工作，而圣灵在这个里面也有两步的工作，他们合在一起才完成了这个立约、啊、那么呢，这个四步是怎么跟旧约怎么对应的呢？它跟四个这个春季的节期正好对应啊，所以呢，它跟逾越节对应，遮盖担当罪；它跟除酵节对应，除掉你的罪，使你赦罪称义啊。然后这个是耶稣的死和他的血，对应的就是这两个节期，逾越节和除酵节。那么初熟节和五旬节呢，对应的是圣灵的工作。只有这一个到了五旬节，所以这个立约的过程，你就看到开始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耶稣设立圣餐，耶稣在被捕的那天晚上设立的圣餐，是这个什么立约的开始，它只是个预表而已，因为他的血还没流出来，他只是预表这个 这个约要设立，他要经过这四个节期，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一个立约的过程就完成了，那么就是救恩的第一阶段，这就是叫做立约阶段啊，所以它对应的就是得救，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秋季的三个节期它对应的就是得胜啊，所以这个 你要明白这一点呢，它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仅是对这个救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最最重要的就是对圣灵在救恩的里面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它就是在救恩的里面，你要明白，没有圣灵的工作，你的救恩你是不完全的。为什么？第一，没经过重生；第二，又没有立约。立约是要把你的，把什么？大家我们学过心腹的那个特会，你就知道，立约是把律法写到你的心板上，而且让你个人能够亲密的认识神啊。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是绝对在立约的时候不能少的。离开了重生，离开了圣灵的更新，而且他把这个约给你完成的话，你根本就半边的这个救恩。这就为什么先天不足，大量的基督徒他先天不足，他把圣灵在救恩当中的工作给忽略了啊。所以呢，认为圣灵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在争来争去什么是圣灵的喜，什么是重生的喜，争来争去。实际上重生的喜是在初熟节，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他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就是重生的喜，这是圣灵里面的工作啊。然后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下来浇灌下来啊，这个叫圣灵的喜啊，这个是立约的完成，也是赐下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再看下面，大家希望大家明白这个表啊，我们这个是从圣经的根据是哪来的呢？这个表啊，你看使徒行传啊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它就有三个元素，第一悔改，第二受洗，第三呢圣灵。那么呢这一个圣灵啊，所以呢它插了一个就是相信，相信。所以呢你就看到悔改和相信，它有时候只讲一个，他讲悔改的时候他就包括了相信，讲相信的时候呢就包括了悔改啊。你要记得这个圣灵的说法，我们读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呢，我们就会知道啊，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悔改相信，所以信相信是结在这个悔改的后面。所以它有四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悔改，四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悔改，第二个步骤相信，第三个步骤受洗，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圣灵，领受圣灵，就是进到立约的里面啊。后面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就是我讲的，就是说这一个相信或者是永生，它也代表一个简要的说法，不必要有四步啊，他不是每一次讲福音的时候都把这四步讲出来，但是他整全的图画立约是有四步的。但是他也可以简化的说，他可以说是信耶稣，他也可以说得永生，也可以说是得救，也可以就他也可以代表这个第一阶段立约的阶段，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必得救。所以信耶稣得救，信耶稣得永生，这都是什么？这个整第一阶段的一个简单的说法啊，简单的说法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呢你再看提多书三章六节啊，三章五到六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就是重生和圣更新，你看见没有啊？然后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口气，你们受圣灵，这个就在五旬节那一天的晚上，初熟节的那天晚上，这就是讲的重生的喜。 然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得着了能力啊。那么呢，这一个经历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了。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啊，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个是彼得所说的。彼得说，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是指的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啊。他就说，哎，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就正如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是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五旬节浇灌在使徒身上的那一个圣灵，就叫圣灵的洗。所以初暑节吹口气在门徒的身上，那个洗就是叫重生的洗。因此这面说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经文的根据啊。当然你可以找更多更多的经文来啊，这是最少最关键的一些经文，让你可以得到啊那一张啊那一张图啊，得到那一张图。好，下面我就总结啊。这个圣灵呢，在第一阶段它有两面的工作在人身上啊。第一面的工作是它里面的工作，那就是初暑节啊，圣灵重生，他就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呢，就是他就有微小的声音，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由重生的喜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呢，我们怎么样得到在这一方面来操练呢？就是要通过等候神住在基督里，是跟内在的圣灵啊交通的主要的途径，就是去聆听圣灵的声音啊，跟随圣灵的引导啊，蒙受圣灵的光照，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就是里面的工作。那么重生的喜和还有一个圣灵的喜，它是讲到圣灵外面的工作。那么它就是圣灵的浇灌与充满，圣灵的恩赐，圣恩膏与能力，圣灵里面的祷告和这个圣灵里面的敬拜，这些都是圣灵的喜所结出的果子。那么呢，说方言和在灵里敬拜是被圣灵充满啊，经历圣灵外面工作的主要的途径。所以你就看到，你要追求圣灵，它实际上它是有里外需要平衡的啊。所以呢，那个重视在里有里面的经历的人啊，不要轻看在外有外面经历的人，在外面有外面经历的人，不要轻看有里面经历的人。这样子，我们追求圣灵就能够平衡，这个是我们领受神的七灵的基础，这个是圣灵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第一步啊，圣灵的工作和第二步是第一步是重生的工作，内住的工作，第二步呢就是恩膏能力的这个层面，然后第三层呢，那就是荣耀。圣灵的荣耀，荣耀的同在，见到神的七灵是第三层，那是跟祝棚节对应的啊。初暑节、五旬节、祝棚节三个节期，圣灵代表圣灵工作的三个层次。因此呢，我盼望大家在圣灵的这个第一个层次啊和第二个层次有一些操练，有一些经历，我们就可以进到圣灵的第三个层次，荣耀的层次。阿们阿们。好，我就分享到这边啊，感谢主。